今天要和各位一同来分享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概论。当然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其实它成书的时间是非常接近的，这两卷书的主题也各有不同。帖撒罗尼迦前书讲的是主必要再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主题。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主题呢，是主的确必要再来，但是主现在还没有再来。主现在还没有再来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做？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很清楚的一个要带领我们明白的真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说主必要再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这个讯息也带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所有属乎主的人一个很清楚的，在有限的今生你迎向哪一个目标。其实我们人对于人生的这一个将来的发展，将来的走向，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问号。我们人常常就只能看到说，我从生下来之后我就开始按着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价值观拼命的努力，拼命的工作，或者朝着前面方向往前努力，然后我们就一直走着走到有一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可是当我们离开世界之后，我们去哪里呢？人离开这个世界，人终止了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到底后面是什么呢？我们听到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啊，有人认为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有人说不是，人好像是一个轮回的循环一样啊，你这辈子好好做人，你下一辈子就再做人，你这辈子不好好做人，你下一辈子可能会变成畜生。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人死了之后到底是去西天呢，还是到十八层地狱呢？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说法。可是这些说法的根据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有一个困惑。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报告，我说我们的基督信仰跟一般的宗教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宗教本身来讲，我们自己造了一个神，然后我们自己来定神和人之间互动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定出来了。那么一个人在世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做着，做好人，积功德，积善事，以后就变成累积的福报，福报之后将来可以上西天，这是我们自己定的。因为你造的是个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言，他怎么会告诉你？他不会告诉你什么，是由我们自己来定，然后我们就定出了这一套游戏规则。从一个角度来看，宗教的确只要是正统的宗教，它有一个劝人为善，以人为本嘛。我们希望这个人在世的时候好好来，不要乱来，不要让自己的私欲、邪情私欲，或者那些很败坏的那些人性里面的丑陋的那些品性发挥。所以我们定出一个方式，好好做人，你不好好做人将来做牛做马，你不好好做人将来去十八层地狱。所以我们鼓励他们啊，你好好做将来上西天有福报啊，到那里面什么都好。我们定出了这样的一个赏善罚恶的一个原则，但这是我们定的。很多人已经在这个条规或者这个说法里面往前行，但这种我们所定的神人之间互动的一个模式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因为那个偶像并没有说啊，关公没有这样说，妈祖没有这样说，是我们这样说。为什么呢？人都活在时空之下，超越了这个时空关乎永恒的事情我们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经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那么人如果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就是按照我们自己所想的这种方式来发展吗？我想我们用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头脑来思考的话，我们大概都不会接受吧。我们盼望是那样子，很多事情不是因为你盼望它就会实现的，尤其是关乎人类永恒的事情。其实从古今中外，人都一直在追求永恒，但是我们怎么追求呢？以前的皇帝吃仙丹，以为吃的仙丹会永恒，结果吃到后来就死了。永恒好像是我们那个共同盼望。传道书里面讲说，神把一个永恒的概念放在人的心里面，可是我们怎么得到呢？除非有一位真正的超越时空之上的神，他才有发言权嘛。所以宗教只能在人的角度里面来思考，但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由神所启示的，这位神是真神， 不是人所造的，他借着宇宙的创造告诉我们他的存在。人活在时空之下，放眼我们所处的这个处境里面，你必须承认有一位创造者。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乱处到处找神，找不到神之后造神，不对的。你自己仔细思想，冷静下来看你所处的环境，如此精妙美妙的设计，在整个银河系里面就只有一颗地球是如此的适合人的生存，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精心的设计的。圣经讲说，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我们要敬拜的是这位真神。这位神既然在时空之上，他是那位创造的，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他是唯一有资格向我们说，人离开今世之后你到哪里去的。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那么我们将来回到他哪里去？他是永恒的那一位。所以你要谈永恒，不可能是由人自己为出发点，我们自己来设计啊，这种好像鸵鸟 把头埋在沙土里面的这种态度 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是什么？正确的是接受这位真神他所启示的。所以圣经里面谈到人类永恒的事情，我们一再讲的是神的启示，不是人类经验的分享或者经验的一个推广而已。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主要在谈这个，他告诉我们神会在，主耶稣会再来带领我们进入到永恒里面去。人类的历史是朝一条线性的方向往前发展，今天神还没有来，西元开始的时候主耶稣第一次来，他完成救恩，他让人在一个 不跟神的关系断绝的情况之下，活在自己里面遭受各样罪性的这种瑕疵跟痛苦之中，他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他完成了。这是神对人的爱。完成了以后呢，他要所有接受他救恩的人在这个有限的今生活出那个生命的见证。你活生命的见证是为什么呢？不是拿来换功德啊，换恩典啊。我们什么，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替我们死了，这么大的恩典他白白给我们的。我们做见证的目的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一同进到神所预备的这个救恩里面来。这是给我们看见的。那么这是一个在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然后当我们朝着这条线往前走，到我们结束今生的生命的时候，也许主还没有来，主还没有来，但是因为我们在有限的今生跟这位真神建立了关系，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到他哪里去？所以基督徒的安息礼拜不是一个悲悲惨惨好像绝望了，我们中国人讲盖棺论定，那个棺材四个钉子一钉下去，很多人就哀哭就昏倒，因为不知道以后是什么，再也见不到了。基督徒不是啊，因为基督徒知道说，我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子造的，我将来回到他那边去，现在暂时的离别伤痛是有的，但是那好像就是孩子离家一样，你也会感觉有一些不舒服嘛，但是我们至终还要再见面的，所以有那个永恒的盼望，死亡对我们就不是一个最大的恐惧。这是基督徒的恩典。所以你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保罗就是借着这样子的讯息传递给当时的这个教会。可是你也知道，每当人愿意按着圣经真理来传讲的时候，你就会遭到攻击嘛。这个世界有很多人，他们不要真神，他为自己的肚腹打算，他就愿意用各样的方法吸引人、迷惑人、诱惑人。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我们也看见保罗就要面对很多这种恶意的攻击、恶意的这种抹黑啊，这样子的打击，但是他怎么样？他靠主站立得住。本来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就不接受光。基督徒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共识，所以保罗才会说受苦是我们命定的。你在这一个处境里面，一方面要对付老我，这是一个征战，一方面要对付这个不认识神的世代，跟这个世代里面你要向光照在黑暗之中，你也是个对抗。所以基督徒一定会面对这种生命中的挑战。其实这不是苦难神学所讲的如此而已，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经历的。今天有很多人讲的，我们把苦难神学拿掉，上帝已经成功了，上帝已经得胜了，我们的耶稣赢了，我们就放心了。耶稣赢了的意思是什么？很多人的解释就是耶稣赢了所以我也赢了，因为耶稣得胜了所以今天我也赢，我也赢怎么解释呢？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啊，生病了一定会医好，事业一定成功，买股票一定发财，做什么事情万事顺利，因为耶稣赢了所以我也赢了。这种解释完全没有圣经根据啊， 这种解释到最后就好像你跟偶像之间关系一样，由我自己来定了。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确最后耶稣是战胜的那一位，可是战胜的那一位的意义是什么？不是他战胜了今天我们就一切无灾无难了，他战胜了指向今天所有基督徒在这个背离不认识神的时代里面，当你靠着主活出来的时候，你会遭受各样的压力打击。启示录里面讲，甚至有人要殉道，可是因为耶稣赢了，所以我可以放心的面对现在的处境。这是耶稣赢了真正的意思。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对于圣经的了解有一个这样子的危机，那个危机就是什么？由我们自己来盼望来解释圣经，不是把圣经的真理读出来，是把我自己的意思读进去。很多的解释没有圣经充分的这个根据，但是很讨人的喜欢，很多人当然喜欢。你如果今天讲说因为耶稣赢了所以我也必定会赢，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喜欢这样子的讯息。可是这样的讯息是不是真理呢？耶稣赢了我们的确也会赢，但是并不代表你现在就一定赢。现在要为我主做见证的时候，常常是受到逼迫、受到攻击的、受到挑战的，但是因为耶稣赢了，我可以有忍耐，我可以放心的继续做我该做的事情。这是耶稣赢了的意思。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主那里去，我们与他同享受那个永恒的福乐，那是圣经的一个根据。基督徒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只有说将来的盼望，在耶稣赢了的情况之下，你今天活在光中，活出那个神所讲的良善、公义、诚实那样子的生命的时候，也许这个世界不接受，可是神会从天上赐给你那人所夺不去的平安跟喜乐，这个是我们在今世可以得百倍可以印证的。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方向吗？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准确的传扬福音不是按照我所喜欢的或者按照别人所盼望的方向传福音，是传道人很重要的责任。我一再讲，我们是传道人，我们是道的传扬者，我们不是道的发明者。今天有许多的教会在执行圣工的时候，有许多的作为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可是因为兴起人就喜欢，好像真的是到了提摩太书信里面所提的末世的时候，人的耳朵发痒，喜欢听新奇的道理，真正纯正的福音不听的。其实真正的福音里面充满了挑战，充满了基督徒的使命，所以保罗才要我们穿全副军装嘛。以弗所书里面讲全副军装嘛，如果一切都是顺遂，穿什么军装呢？其实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所以在这一个复活的主耶稣必要再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里面，其实带给我们是怎么样在有限的今生活出那个生命力。当然我们也看见，因为有这个复活的盼望，很多人觉得说既然主要再来了，主马上就要再来了，再来的情况之下那还急什么，就等着嘛，等着再来。天堂人家教会有一群人就是这样的，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利用教会的爱心活不出那个生命见证，整天就靠着别人，因为反正主要来了，现在也不必做了。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现象。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不是上帝很小气把什么东西藏起来不让我们知道，那是上帝的智慧，他就是要我们知道他要来，可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来。为此我们天天都带着警醒敬虔的心度日，这才能够活出使命，这才能够活出那个生命的见证。过去这几年，亚洲也好，美洲也好，各地老是有人在讲今年主要来了，八月主要来了，十一月主要来了，每一个人都在讲，讲完了通通不对。在他全讲之前，还有一些不清不楚的一些信徒觉得，哎呀，没有关系嘛，让他讲嘛，反正他带出这样子的讯息，也会给人一种提醒啊，一种让我们警醒的态度，是吗？其实没有啊。每年这样的呀，讲到后来有许多的非基督徒把基督徒整个都看扁了，你们就是一群整天在那边招摇撞骗的，你们的主要来每年都不来，怎么回事啊？说谎话。我们也很少看见，几乎绝无仅有做这些宣告的预言的这些人会出来道歉说，哎呀，对不起，是我弄错了，是我没有判断清楚，我讲错了，不是我的主弄错了，是我弄错了。没有，讲不对的就算了，教会也很宽容，讲不对的就算了，教会可以这样子宽容这样的错误，那是不对的。世人可不宽容，世人后来就把我们看成就是一群招摇撞骗的人嘛。 我们必须回到圣经，不能够说我今天为主大发热心，我自己发明一个方法，我来告诉他们说主什么时候要来，然后这样子来激励大家，提醒大家，这种欲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从来都不是圣经的。其实在帖撒罗尼迦书信，保罗就告诉他们主要再来，可是主没有告诉你他什么时候再来，可是告诉我们，因为他要再来，我们要在这个永恒的这个真理前面好好的过今生。所以提摩太后书呢，就根据这一个思想，这个神所启示的真理继续的延伸谈到，第一个他告诉主再来，前书里面讲有人说主再来，那我们那些死去的人他们到底要不要复活呢？有一些真迹，所以有提到整本圣经里面提到被提的概念的，帖撒罗尼迦书里面讲到，保罗告诉他们说那些死去的人会比我们先复活，以后我们这些人才复活。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讲很清楚，那些死去的人不是就是人死如灯灭或者沉睡啊，他们主说我把他们一同带来，可见他们是活的。那既然活的，怎么还有一个复活呢？显然那是指身体的复活，他们会复活。换句话说，人不是死了之后就长眠，就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在的还存在的，主要把他们带来。所以为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好好的往前活今生的每一天，这是我们的责任。那么后书呢，后书就告诉我们说主要再来，可是现在还没有再来，还没有再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了。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了真理了，世人自己创造一些西天啊、十八层地狱啊、福报的这种观念，其实那个是人自己造的。人既然胜不过这个死亡的控制，你凭什么讲死人死了以后的事情呢？你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死后状况，你凭什么就有我们的幻想能够成为真吗？不会的。那基督徒呢，我们从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我们得到了真理，我们知道主一定要再来。那么主一定要再来，那么主现在又还没有来，那我们该怎么做？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个主要要提供的。那么这里面他用几个方向来谈，第一个他就提到说为什么主没有再来，有一些记号，有一些 sign 会出现，这些 sign 现在还没有出现，所以不要觉得说主马上要做，主虽然来的时候像贼一样，你不知道他来的确定的时间，但是有一些事件的发生会在主再来之前呢会出现，给我们一些兆头。圣经上面这样讲，好像主耶稣在橄榄山训言上有一些兆头。那么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明显的，就是有一个不法的人会出现。这个不法的人到底是一个真实的人，还是到底是代表一个抵挡神势力的一个政权或者一个政体，没有很清楚，是不同的解经上面会有不同的方法看见。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很大的抵挡力量，这个抵挡的力量甚至于可以在神的殿中来亵渎神，自比为神，这样的状况会发生。所以这是个记号，那这个记号如果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好好的等候神的作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啊。其实像这样子的事情，在教会历史或者我们从圣经但以理书里面来看，一直都有出现过，不过那好像是影子一样，是一个代模一样，还没有完全出现。主前在希腊的这个多利买王这个安提阿哥四世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也曾经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圣殿里面献上猪啊，在那个殿里面亵渎，有那么个作为。那他是一个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抵挡神的那样的一个事先的一个影子一样啊，存在那个里边，我们看见。但是主真正再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抵挡神的力量是很大的，全力的发挥的。而这个抵挡神的力量呢，甚至于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迷惑人？怎么迷惑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上面他可以行各样的奇事，把人带进来。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海兽从海里面上来，当然这是象征的表号，又有一个地兽从地上出来。这两个模仿，一个好像敌基督，一个是假先知，他们也能够做很大的事情，使火从天上降下来，造一个兽可以说话。这些神迹奇事会出现，这些神迹奇事出现的时候，就迷惑人，就把人抓住了。人就想，既然能够做这么奇特的事情，我们就跟着他走了。其实我们要注意看一件事情啊，圣经这样的记载，其实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个提醒。今天有的时候教会界会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很喜欢看一些神迹奇事， 我记得有一个姊妹曾经告诉我说，寇牧师啊，如果教会里面没有两个神经医生，没有一个特殊的病啊，医生已经宣告不治了，结果我们祷告他就好了，如果没有这些事情，人怎么会信主呢？那这样子的讲法其实甚嚣尘上，也有很多就去追求。其实我从两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你如果要讲神迹奇事，在今天这个时代，其实不是只有基督的信仰里面有，你在一些宗教里面也看得见的，也有一些神迹奇事。如果我们都是靠神迹奇事把人引进来，那我们有一些人看见教会的神迹奇事他就跟进来，那有一些人看见别的宗教里面也有人他就跟着去了，那你怎么传福音呢？事实上他变成两边都有啊，你有他也有，那怎么办呢？第二个，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件事情，神迹奇事，今天我们所能够看见的神迹奇事，好像跟圣经上面所讲的神迹奇事有程度上的落差。你譬如说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看见瞎子看见，瘸腿行走，死人复活，这些很明显的突进的事情，约翰福音里面记载有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人，大家都知道他是瞎眼的了，哎，结果主行神迹他看见了，哎，我们发现了这个事实，看在我们周围。今天我们一方面教会有的时候喜欢强调神迹奇事，可是一方面我们好像又没有看见这些非常让人这种惊异的这种很凸显式的神迹奇事，没有看见嘛。哎，我们说有啊，有一本书里面写什么呀，哦，有死人复活，瞎子看见，哦，远在这个非洲啊，还是说中国大陆深的农村地区里面，哦，有一个瞎子看见，有一个死人复活，你没有办法查证你的，你都是听来的。我们很诚实地问自己，就在我们生活的周间，我们亲眼看见过有人瞎子看见，有人瘸腿行走，有人死人复活吗？好像没有嘛。我们大部分看见的是什么？哦，我在一个神医特会里面啊，头痛了，好了。哎，我的这个身体上面的这个腰痛啊，精神上面的软弱，这个好了。很抑郁的、苦闷的啊，我喜乐了。我们大致上看见的是这些嘛，要不然就长短脚啊，长短脚医好了。每个人两只脚其实都不一定长的。我们没有看见那些特殊的，好像都只是听闻。你周围有没有看见？其实没有。我这样的讲法，我要很清楚的向大家报告，我不是否认今天没有死人复活，没有瞎子看见，没有瘸子行走的这些神迹，不是说我完全否认。我相信在神的主权里面，他要做这些事情都可以这样做。那么他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他不在我们周围天天这样做呢？不是照着一些人的想法，如果主这样做的话，就有很多人都信主了吗？那么为什么他不做呢？显然，这样子用神迹奇事把人带进福音的方法，不是神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主要的一个作为。